好，大家好，谢谢。我们上一次介绍了西方艺术、西方的油画艺术跟建筑艺术，大家可能还记得有一个线索，就是西方的这个油画艺术，到了这个文艺复兴以后，已经追求尽善尽美。我们今天所讲的油画艺术呢，到了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的时候，在艺术的形式上面已经达到了它的最高顶峰。那么在建筑上面呢？哥特式的建筑是信仰的最高的外在的体现，包含着西方近代的这个自然科学，如何把它变成一个大家在里面感觉到圣殿般的一个空间，所以也推动了西方以数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奠定了它的工业文明。但是我们也知道，西方的建筑意识到了巴洛克时候已经变形了。什么变形呢？就是教堂建得像宫殿。宫殿建得像教堂，也就是说，基督教信仰在那个时候，上层的腐败已经出现了，就世俗国家的权力、世上的财富跟教会的上层连在一起，所以马丁路德就改教了。路德改教这500年，绘画继续在进行，没有什么艺术价值了；雕塑也在进行，也没有什么艺术价值了。就所谓新古典主义时期，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就是他的那个审美的那个纯净度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基督教的精神世界中还有一支力量，开始勇敢地在推进人类生存的空间，就是诗人、小说家跟这个戏剧家。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幕呢，是在整个基督教文明的背景中来看西方的这个文学家们、诗人跟小说家们如何在这1000年的基督教的法统。发展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在转型的时候，大家看对吧？1000多年的公共语言是拉丁文。马丁路德改教前，整个1000多年，他们的这个文学艺术语言也是拉丁文。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意大利语、法语、德语是民族部落语言，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还没有开始。路德改教以后呢，又经过100年的混乱，我们今天所讲的。意大利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就开始独立形成了。德国文学又过200年，到了19世纪初，今天独立的俄罗斯文学才开始成型。所以我们经常在看西方文明的时候，回想起我们中国自己的文明，对吧？用歌德讲，我们的祖先还在穿毛皮、吃野果、住在树上的时候，几千年前中国就有。灿烂的这个诗歌，灿烂的音乐，灿烂的艺术了。所以大家看，俄罗斯的文学到19世纪初才开始形成它的民族文学。所以我们看，马丁路德改教的意义在于，他完成了他的民族性，就是德意志民族是什么？德意志民族用这个精神的语言是什么？用艺术的语言是什么？所以路德翻译圣经呢，在这个意义上是现代德语从路德开始的。马丁路德就是把老百姓的土语变成了书面语言。那么，同时加尔文呢？加尔文的表弟，他是法语圣经的翻译者，在加尔文的支持下，每一句话加尔文都校对，根据拉丁文啊、希腊文、希伯来文的对，所以加尔文对法语文学的贡献也是非常独特的。另外，加尔文他的学术语言是拉丁文，所以他的这个介入让法兰西的语言跟诗人们一起。纯结合进化了法兰西语言，所以我们今天的法语那么优美啊，有很大的功劳是加尔文。那么这一点呢，是被我们国内的文学界所忽略了，说加尔文的影响很大，在这个西方文明的版图上。好，我们看还有一个西班牙的耶稣会的创始人罗耀拉，在宗教改革的时候，罗马帝国和天主教梵蒂冈之间的败坏，促进了天主教的改革。所以他就开始建立了耶稣会，耶稣会对现代西方文明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什么呢？就是让天主教该烂的部分就烂掉了，不该烂的部分就顽强地保存下来。然后他的所有的会员都是学者、科学家、诗人、作家、艺术家、音乐家，然后向全世界宣教。而且他宣教的策略是什么呢？穷苦老百姓由其他人去做，他专门去。学另外一个民族思想的文化的，也就是文学艺术。 那么在这个旗帜下呢，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就是利玛窦。利玛窦啊，他有个称号是天主之谱，利玛窦。好，到中国明朝对吧，我们知道今天上海的徐家汇那个天主教堂被称为亚洲最美的教堂，里面的建筑、里面的艺术、里面的设计、里面的工程，一直到今天都是整个亚洲教堂建筑最美的，也是最科学的，里面凝聚了很多数学家和工程师的智慧。好，这么一个背景中，我们看16世纪近代西方文学它的特点，基督教信仰如何在近代西方诗人、文学家、剧作家这些具有这个具有特殊恩赐的人身上展示出来。背景是什么？教会处在混乱状态，不是信徒混乱，是教会的领导层混乱。好，我们看，我们中国人一讲到文学艺术，马上想到的是2000多年前孔子删定的这个《诗经》，分类《风》《雅》《颂》，然后它的风格伏笔性，风用孔子的分类就是民间传唱的，传送着普通人的哀喜怒哀乐，国风对吧？雅，大雅小雅，就指的是那些受教育的，用我们今天的话，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当时是宫廷贵族，他们的审美趣味，他们的审美的关注。那么颂呢，就是当时的庙堂里面的崇拜，大家对不可吃的神圣表示敬畏，表示向往。因为中国古人跟这个基督教犹太人一样，基督教的这个先前犹太人一样，都有一个坚信，如果神圣性不在的话，我们活着的意义怎么解释？如果神圣性没有的话，我们人类活着的意义就没办法解释了，那父母子女跟后代的关系，它的依据就没有了。这种古老的思想呢，在宗教人类学上呢，宗教文化学上呢，所有的古老的民族，只要有诗的民族，都有这个理念，就是彼岸世界肯定有，否则我们在此岸活着的意义就没有了。所以这个颂很重要，中国古代的颂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有信仰的一个诗一般的表述。所以风雅颂，孔子在分类的时候就是根据什么？根据这个里面的终极关怀、当前的顾虑和绝对不可放弃的原则，根据几个类别孔子来分类。那么伏笔性呢，我们就知道指的是艺术表达的风格，用伏一种叙事，就是你的诗和文学里面必须包含叙事的因素，一段故事，小提琴的一个单弦啊，哪怕很短，一个瞬间的一个忧虑或者一个叹息，像屈原的诗里面啊，都包含着赋的因素，也就是叙事的成分。那笔呢，就是用隐喻、用比喻，很多很多的比喻手法，不直说，而是什么呢？用弯弯曲曲的方法，用我们讲的，用比如我们要批判现实，提醒政府别犯错误。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叫春秋笔法。不要直说，我们就是说 给他面子，说到为止。中国古代就发现了人类历史上通用的所谓艺术的形式很重要是笔。那么这个性是什么呢？性就是我们今天的话一定要用针对我们人的形象思维这么一个特点，用象征的手法。性古汉语是这样解释，就是象征的手法。否则你的讲得再好，你这是一个演讲，不是诗，不是文学作品。当教会上层败坏的时候，我们看英法德意俄这个五大西方语言，意大利语啊，他们有一批有人类的终极关怀的人，这些诗人们，他们开始用赋比兴的手法来思考人生的意义。一方面教会上层的败坏，另外一方面基督教信仰经过1500年的发展，已经奠定了这个真理系统，西方文明的真理系统，就什么叫善啊，什么叫宽容啊，什么叫大方，什么叫慷慨，在圣经中早就有了。所以他们不是重新去发现真理，而是要赋予真理解释上面感人的地方。所谓感人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这个笔和性，笔和性要用比喻艺术的手法，要用性象征的手法。 所以我们看近代整个西方文学无论用什么语言基本上都包含什么呢？诗、词、曲和歌啊，诗、词、曲和歌，西方文学也是这样的，近代啊。然后呢，在文体上呢，有散文，有韵文，中国古代有篇文，骈文，像王勃的《滕王阁序》，对吧？篇体文，但西方也有，像那个四世行诗啊，什么长短句啊，他们也有韵在里面，韵还不一样 ，A B C C B A 什么 A C C A B B 这排下去。所以各种的骈体文呢是根据英文的口音意大利语的口音来写的，跟我们中国差不多。你看戏剧小说传记大概这种文体是我们知道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中跟我们中国人完全一样，没有种族主义跟民族主义。当我们在欣赏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俄语西方近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要有一个最好的翻译，人性都是相通的。我们来试试看。好，那么基督教这2000多年来有一个主题，就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是寓教于乐。寓教于乐就是孔子讲的这个教化，教化必须要用形象思维给人们带来快乐、忧愁、敬畏等等，诉诸于人类情感的方法，但是呢，里面的抽象原则是真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化跟善德。我们看现在我看圣经的例子啊，我们在座熟悉圣经诗篇23首的大家看，蒋介石宋美龄晚年最喜欢诗篇23首这样的翻译，是有一个中华民国最后一任驻梵蒂冈的大使、中华民国首席大法官吴敬雄先生业余时间翻译的。他说为了让中国的中产阶级看懂喜欢圣经，意识到这是一种神圣的启示，为什么不用中国古代的风格翻译诗篇呢？他就试着翻了，翻了多好，竹乃我之末，所需北无忧，令我草上栖，引我折半游，是吧？跟这个诗篇23首我们所讲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现在我们都会背这个诗篇23首，但是蒋介石跟宋美龄晚年喜欢这个译本，竹乃我之末，所需北无忧，哎，完全符合中国古代的音韵，翻得多好，你看啊，用一个我们广东人粤语来背保证很好听，因为唐诗宋词他当时的普通话是粤语。我就举这个例子，就说明在圣经里面包含着大量的古诗词。我们经过考证，希伯来原文的旧约大部分篇章都是用诗一样的语言写出来的，就希伯来的旧约啊。那么新约里面有很多按照我们中国的分类风雅颂的文体来写的，假如我们读这个圣经原文啊，那么新约呢用老百姓的话写的，因为除了保罗、路加以外，其他作者大部分是没受过教育，都是用大白话来写的，但是旧约那都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文人雅士传下来的。所以旧约中的原文为什么很难学啊？希伯来文，因为它用大量的诗一样的语言写的，不是用白话写的。所以如果我们用中文的诗来翻译，我们就会发现人类是相通的，是吧？好，我们再看慎勇啊，这个台湾把这个诗篇翻译成慎勇啊，君子与小人，就是也就是第一篇啊，我们和合本的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看看他怎么翻的，常乐为君子，北为善，北祥吉，不屑无道行，耻与群小列，群小屑小群小小人，是吧？你看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他叫耻与群小列。这两首诗篇，第一首跟诗篇23首是这个蒋介石跟宋美龄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译文啊。我拿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文艺复兴的时候西方近代文学史啊，不是 空白上面的，它是有圣经的传承，1000多年的中世纪拉丁文的诗篇在孕育着近代民族语言的诗的心灵， 好，再看沙伦的玫瑰花，这个是和合本翻的，翻的多好。白话文运动的时候啊，这个是传教士们发现中国五四运动开始了，大家不用这个古文了，但是呢 中文不能废掉啊，于是他们就参与白话文的翻译，很多传教士参与的，问了中国所有的老百姓上中下社会阶层，你看翻得多好啊！我都想让我们中间哪一个诗人来读一下，对吧？翻得多好啊！这个里面按照中国风雅颂伏笔信，伏笔信里面又有叙事，又有隐喻，还有象征，是吧？那玫瑰花，古中的百合花，百合花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所有的教会只要是礼仪型的教会都要有那个百合，北的百合，为什么？喇叭形状，报佳音，一个喇叭，百合花。玫瑰花是什么？玫瑰花一种神秘的象征，跟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连在一起啊。沙伦的玫瑰花多美，你看羚羊，那众女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羚羊母骆啊，你看田里面的羚羊或者母骆不要惊动。如果把基督教变成冷冰冰的没有情感，那是 对基督教的误会。实际上基督教基督徒是很丰富的感情，基督教的诗人艺术家音乐家可以讲是美不胜数，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一提到基督教以为是都像神父一样，对吧？穿个黑衣服，不是的，有很多美人美奂的。好，现在我们进入意大利，近代西方文学的第一页是意大利，意大利主要是文艺复兴，一开始四十行诗长诗，有一个人叫丹丁，第二个人是彼得拉克，第三个是薄伽丘。简单的介绍一下，丹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个诗人，新时代的第一个诗人，他用叙事的方法，用隐喻的手法写他在人生35岁的时候迷失了，于是在迷失的森林里面遇到三个野兽，三个野兽在威胁他的时候，突然天使救了他，让这个古罗马的诗人维吉尔带着他经过地狱，经过炼狱，经过天堂，出了炼狱的时候，由他的心中的恋人贝亚特里斯带着他一直到天堂的门口，见到了很多人，完全用中世纪的隐喻写得非常美。我们在座的这个诗人朋友，爱好文学的朋友，如果看这个神曲的话，就知道译者中水平高的就是按照中国古代的风雅颂赋比兴的手法来试图来翻译拉丁文的这个神曲。那彼得拉克呢，被称为第一个近代西方历史上的诗人，他的四十行诗也是他所建的，类似于这个长短句带韵的。彼得拉克他是 跟主教在一起的，相当于一个神父，一个 brother， 一个修士啊。但是他把他对一个谁也没见过一个美女叫劳拉的爱写进了人的一生，结果没想到这首爱情诗整个掀起了西方天上人间，由天上看不见的美看到人间，怎么会没有美呢？如果人间没有美的话，我们基督教的神就是编造出来的。基督教的神既然创造全世界，宇宙都是他造的，人间中也有美，这个美在诗人的心目中是谁啊？就是劳拉，就是彼得拉克开始的。那薄伽丘干什么呢？他是写长篇小说的，就像我讲的，诗人容易超凡脱俗，即使悲伤，悲伤中也充满着圣洁和美。诗人啊，小说家是另外一回事，小说家是拿放大镜看人间的丑恶，小说家。所以彼得拉克的这个圣日谈呢，专门讲教会的坏话，十天每个人谈一个故事，谈了这个100多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嘲笑当时的教会。所以呢，薄伽丘小说出来以后轰动全社会，教会把它当作禁书。但是呢，宗教改革的我们基督教方面感觉到他讲的都是事实，基督教信仰没问题，教会领袖败坏。好，我们看啊，丹丁到意大利旅游的时候啊，到佛罗伦萨能看到丹丁的故居，丹丁的雕像，还有法国巴黎，还有这个威尼斯都有丹丁的这个，我们知道是神曲啊，大家看对吧？维吉尔，这是古罗马的诗人维吉尔，美轮美奂的。 Beatrice， 啊 ，Beatrice 是他偷偷爱的一个女孩，从来不敢跟他讲话，心中爱他，所以他自己在流亡的时候呢，一想到自己苦得不得了，就在梦幻中想到至少贝亚特里斯还在，很有意思。诗人很有意思，诗人他必须拉开距离，他才能活下去。跟现实太近的话，很多诗人就自杀了，所以很有意思。大家看，但丁没有自杀，但丁因为有贝亚特里斯。好，田德旺译本是最好的译本，神曲在中国有好多译本，但是田德旺译本是最好的。大家看多少行啊？33篇，100篇长诗啊，连环押韵，韵文就像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代的篇体文啊，韵文写的，用拉丁文读起来特别好听，英语、法语、德语翻译的时候很难，很难很难。就像我讲，用粤语来读唐诗宋词，比我们普通话要好听，就是因为当时他写字的人就是用粤语来写的。但是就是这样子，英法德语根据但丁的这个拉丁文呢，也丰富和完善了这个十四行体。但是最终十四行体的成型是靠谁呢？彼得拉克，但丁的小老弟，他们三个正好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敬佩一个，这个一般很难得到，一般是文人相亲，对吧？学者之间没有第二，没有第一，总是谁都称自己第一。但是诗人很奇怪，古今中外诗人都是什么呢？惺惺相惜，心灵相通。所以说但丁受到彼得拉克的敬重，彼得拉克又影响了薄伽丘。看，这是神曲里面的这个一个默刻。看，你看那么多天使，那么多天使的翅膀，默刻，天堂，这个是炼狱，炼狱就是犯错误必须要悔改，怎么办呢？我们就在炼狱里面干苦活，但是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坐，没有靠垫啊，炼狱。那么地狱就惨了，在地狱里面的全是坏人，不悔改的。你看，艺术家用这种形象的方法来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悔改，一定要孝敬父母，一定要尊重年长的，关心穷人，否则我们要进地狱。天堂多美啊，全是天使带翅膀的。好，彼得拉克，文艺复兴的第一个诗人，也是近代第一个桂冠诗人，Poet Laureate， 桂冠诗人，用古罗马古希腊的传说，诗人最美的心灵展示者佩戴桂花树上的叶子编的，表示最美的，最令人尊重的桂冠诗人。第一个桂冠诗人就是彼得拉克。好，他心中的美女是后来人把他画出来的，谁也没见过。考证了半天，彼得拉克在23岁的时候跟主教出差，在农村遇到一个金发的21岁的女孩，是他好朋友的弟弟，他就偷偷的爱上人家。神父是不能恋爱的，他一直放在心里面，爱怎么办呢？写成诗，没让他的诗变成了一种自纯自真的境界，影响了人们对妇女的态度，对女性的尊重。彼得拉克，这是后人，这是他同时代，他去世以后，他的学生们把他画出来的，是不是这样的？金发，是不是这样的？翘鼻子对吧？圆圆的额头，是不是这样的？大家看，大概是这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劳拉，后来呢，在西方文学中，凡是叫劳拉的，一般都是大户人家中的这个大家碧玉，大家闺秀啊。小家碧玉呢不起这个名字，一般大家闺秀喜欢起劳拉。一旦起了劳拉，意味着什么？很多优秀的英俊少年都要注意他了，大家都要用彼得拉克的十四行诗来给他发暗号。布什的太太也叫劳拉对吧？好，薄伽丘，用我们教会传统，他是个坏人，专门批评教会的神职人员，主教啊、神父啊、牧师啊，都被他骂，都是干坏事的腐败分子。这是谈佛罗伦萨的瘟疫开始了，七个美丽富有的小姐跟三个英俊青年在教会做礼拜的时候相遇，大家说我们到一个家里面别墅去避一下子瘟疫，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流感，流行性感冒啊，大家就在那避了以后怎么办呢？ 每人每天讲个故事，十天讲了100个故事，这100个故事合在一起就是十日谈。我记得当时我在读本科的时候，中国当时在搞精神污染，反精神污染，十日谈的书背后贴上一个红点，这是精神污染的书，黄色书，不许学生看，只许研究生研究看。结果我问别人借了个领带，打个领带装研究生进去，才看到哦，这个十日谈写这个的，把教会骂得一塌糊涂，教会非常生气。但是看了以后我们知道，实际上他不是反耶稣、反基督、反基督教传统，而是针对当时教会上层的腐败，腐败啊，大家可以看一看。但是呢，很多语言的确不适合中学生看，所以建议大家呢，不推荐给自己的孩子。啊，当时的教会，就当时的教会啊，因为教会它是有一批蒙召的人，现在也有啊，所以我们要把监督权交给这个 公共社会啊。啊，这个另外一个话题啊。好，现在我们看这一阶段就过去了，400年一下就过去了啊，400年啊，我们就很快。现在看17世纪，17世纪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中被称为理性主义时代。所谓理性主义时代是什么呢？就是说民主国家成立的那300年混乱过去了，现在主权国家开始出来了，主权国家就要依法办事。那么这时候以国王和这个君王为代表的国家建立起了他的法统，但这个法统不能偏离基督教的道统。按照中文啊，你这个道统不是血缘，不是血统，而是圣经启示。这个是西方文明比我们中国呢稍微不一样的地方。中国的法统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为道统的基础上，所以中国很容易家天下啊。那么西方由于基督教的预备呢，他这个法统建立在什么道统呢？圣经真理作为道统，不是血缘。所以今天英国国王他传这个英联邦的元首的这个不是世袭，而是要53个英联邦国家都同意啊。3天前发生的事情大家注意到吧，这是基督教文明。所以这个理性主义时代呢，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国家理性。所以国家理性就是来自圣经，国家是神圣的，政府只是代理神圣这个权柄的人，如果政府腐败的话，人民有权推翻他。这就是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加尔文所提出来的基督徒抵抗权，基督徒的反抗权。所以从路德加尔文开始，基督教的军队没有被打败过，就是因为基督教的军队他遵从的不是国王的权柄，而是神圣的理性。但这一步要经过300年以后，由 Puritan 才能实现，就是2次大战才真正出现了。在这个300年过程中呢，诗人们开始分成两种，一种就是美化朝廷宫廷诗人，还有一种是逃避现实感伤诗人行吟诗人。所以这个时候的任务交给谁呢？交给诗人和小说家。大家看，诗人、小说家跟戏剧家，西方这300年所有的小说家、所有的戏剧家都有诗写出来。但是诗写给谁看的呢？写给自己心上的恋人看的，或者藏起来不给人家看。除了写史诗，我们先看啊，理性主义时代的大人物是谁呢？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女王很奇怪，整个英国的崛起是跟她有关系，长得很美丽很温柔，诗情画意，可是终身没有恋人，不结婚。而且很多时候她只要出现了，欧洲大陆那些强悍的君王激动得不得了，为什么呢？想偷偷地跟她结婚，太美丽了伊丽莎白啊，一世。但是她这个时代出现了那么多伟人，伟人辈出的时代，以至于20世纪的考古学家发现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作者是他写的。整本莎士比亚37部戏剧的真正的作者是伊丽莎白，有这么一个假说。第二个假说是谁呢？第二个假说是培根。到现在找不到莎士比亚去过意大利、去过丹麦、去过法国的任何记录。可是莎士比亚的历史剧那个逼真的描述，如果不懂文献、不精通拉丁文，不可能写得那么细致入微。而莎士比亚只是一个看马腹的，最早拴马的，给富贵人拴马的马腹。而当时的戏剧在英国是没有身份的， 给老百姓看的，有钱人都不跟老百姓一起，在当时啊。那我就马上慢慢讲。好，大家看，要想研究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文学，一二三四五这五个人了不起，这五个人是用非文学语言来诠释伊丽莎白时代国家理性应该体现在信仰、真理、哲学、伦理学、法学、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奠定的大英帝国的这个 via media， 英文叫 via media， 也叫 via media， 用我们中文翻译叫中庸之道，不走极端，不是靠打仗，不是靠暴乱，但是这个理念又经过好几百年光荣革命，英国才最后形成，开始走出跟法国和德国不一样的路。所以法国大革命杀死了那么多人，善良的人，贵族啊，俄罗斯大革命把这个沙皇一家全部枪毙，多可怕，对吧？那么德国走的是更可怕，出现了那个极端希特勒，对吧？整个英国为什么避免了这条路呢？是因为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这几个人，这几个人是用哲学、法学和伦理学的手法、经济学的手法。那么文学是谁呢？莎士比亚，大家太熟悉了，对吧？所以呢，丘吉尔曾经讲过，如果你们这些文学评论家、考古学家再说不是他写的，我不惜动用航母，就是他写的。因为丘吉尔说，你们不能再考古了，你们把耶稣基督已经考古的差不多了，再把我们莎士比亚推翻，我们英国人就活不下去了。十九世纪欧洲出现了一批考古学家，专门求证历史文献中的错误。莎士比亚，看他的创作生涯，39部戏剧，154首40行诗，2首叙事诗。第一阶段，我们中文全翻出来了。我向大家推荐上海的一个中学老师，英语老师，从来没出过国，朱生豪，苏州的英语老师翻的朱生豪译本，在这个抗战期间流亡到重庆的路上，是这个国民政府时候翻译的，朱生豪翻的最好。好，大家看，所有都翻译成中文了。喜剧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悲喜剧，我们都熟悉啊，威尼斯商人，对吧？啊，无事生非啊，第12页。好，最最有名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啊，罗密欧朱丽叶在维浩纳，意大利威尼斯和这个佛罗伦萨中间，维浩纳维晋察，在维晋察这个小城市有朱丽叶的家，那个阳台还在，罗密欧站在下面，在阳台上的朱丽叶讲话，跟罗密欧讲话，结果被朱丽叶的爸爸妈妈看到了，发现啊，仇家的小伙子来骚扰我们家女儿，对吧？两个家族打起来了，打起来最后两个为爱寻情自杀，结果两家和解，把他们两个安葬在一起，然后过了不久，墓上面长了一棵树，一朵花，啊，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是美好的一个悲剧啊，叫悲喜剧。悲是两个有情人不能相聚，喜在哪里呢？两个世世代代有仇的家族变成了一家人。那么这反映了一种作者这个莎士比亚当时在这个英国转型工业革命将开始贵族和中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种情感上的交错。好，我们再看第三阶段，这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哈姆雷特、奥赛罗、尼尔王、麦克贝啊。西方人认为除了这四大悲剧以外啊，这个艺术水平最高的是安东尼 and Cleopatra， 我们中文翻译成一个电影，好莱坞巨片啊，叫埃及艳后，是吧？那个明星叫什么演的？伊丽莎白泰勒，对吧？就是以莎士比亚这个剧本蓝本，但不是完全是按照这个剧本啊。我记得我多少年前在上海看这个上海戏剧学院，看他们演这个安东尼克里奥佩特，那一批话剧演员啊，那真是厉害啊，一个个都是有诗人的这个恩赐的，整个都是诗一般的语言展示出来。我一看那个剧本全是朱生豪翻译的，苏州的一个中学老师，你看。好，大家看故事情节，我就不讲了。哈姆雷特，对吧？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生存还是死亡，对吧？ 那奥赛罗嫉妒啊，是嫉妒。那 King 尼尔，尼尔王是什么？亲信尼尔王，他把财产全给自己的两个女儿，甜言蜜语的两个女儿，结果呢不讲他好，不来讲甜言蜜语的三女儿被他给气走了，结果最后两个女儿都背叛了他，而最后小女儿嫁给了当时落后的法国国王，非常落后的法国国王。后来小女儿又带着女婿回来，最后老国王又疯狂了，发疯了，有很多很多很多台词跟独白，这个麦克白、哈姆雷特跟奥赛罗啊，这个变成了现代英语的成语，就像我们唐诗宋词和这个古汉语中的很多词语都是来自古代文学，英语也是。我们在座有很多英语特别好的，我相信你们都英语都看能够欣赏莎士比亚的原文，我就不讲了。我们在国内中文系啊，光莎士比亚这几个剧本我们都要讲好几次，对吧？好几个月学这个英国文学，我们就几分钟过去啊。第四阶段大家看啊，这个就是著名的环球剧场，现在是复制品，因为在当时伊丽莎白时期的后期啊，那个清教徒的力量已经出来了，给这些贫苦人、社会阶层人看戏是没文化的事情，没有修养的事情，所以一般贵族是不去的，贵族，所以培根啊他不会去的，培根啊后来关闭了，对吧？大家看，后来改名的 King James 上市以后改名叫国王剧团，要求把这个剧情全部改为什么，要服从国家，相信政府，听从这个党的话，最后整个艺术的魅力就没有了，是吧？这是莎士比亚的这个魅，不过莎士比亚这个人的确找到了，包括他退休啊，他晚年啊，他的这个墨啊都找到了，但历史上始终认为他怎么可能写出来，这是一个疑啊。好，奢侈行诗，莎士比亚的奢侈行诗写得很美很美，很奇怪，到现在人家不知道什么叫 WH。就莎士比亚这154首奢侈行没有公开啊，只给圈内的二十几个朋友看，所以大家怀疑这个 WH 是个密码，是伊丽莎白一世心中的那个北马王子。他这个154首分成两段，是围绕着什么两个人物的吟诵叹息。第一首到第126首谈的是一个皮肤白皙的贵族青年，叫 Fair Lord。他的纯真的爱和友谊，向往爱，向往友谊。第二部分呢是第127到54首，很多用弗洛伊德的那个精神分析法来分析啊。第二首是写给一个皮肤黝黑的女郎，黑皮肤的太太，专门表达这个黑皮肤的这个太太呢，女郎啊，她心中的爱欲，所以她是一种欲。所谓欲就是什么呢？她希望有一个家庭，希望当妈妈，希望当外婆，希望子孙都围绕着自己。而上面这个贵族呢，这个青年呢，他只是爱，没有欲。所以我们这汉字很美啊，爱和欲合在一起叫爱欲，就是古希腊的神话中讲的 Eros， 光有爱没有欲是柏拉图式的爱，光有欲没有爱接近于动物跟野兽。所以要爱和欲在一起才是基督教信仰中的蒙祝福的家庭生活。所以这两个人呢，一个向往着爱，一个向往着爱基础上的欲，居然都被莎士比亚用四十行诗写出来了。所以他的主题是情爱欲生死恨。恨就是什么呢？我们时光为什么那么短暂，夏天那么短就要进入漫漫的冬天，这就是对时间的一种思考。所以诗人他 不像哲学家什么都是用命题，诗人是用瞬间的感觉，让我们这些读者感觉到不需要教授们的解释，一下子就被感动，一下子就被吸引。这就是莎士比亚四十行诗的魅力啊！啊，沉思跟吟诵啊。WH 是谁？20世纪很多莎士比亚研究专家翻遍了伊丽莎白女王接触过的君王，接触过的欧洲大陆的贵族，给他偷偷写恋爱信的贵族，不知道 WH 是谁，不知道是谁。但莎士比亚的朋友圈子也没有 WH， 但是是谁呢？就跟劳拉一样，是诗人心中审美的最高境界，不需要在人间找了。 大家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就是说明什么呢？基督教的发展，西方文明的发展越来越什么呢？让人感觉到没办法理解。工业革命带来那么多污染，哎，当时的污染大家没想到是 肺受影响，空气被污染，想到的是滚滚的利润，滚滚的利润啊，对吧？所以我们佛教有一句话叫看破红尘，这个汉字多美啊，对吧？红尘意味着什么？尘世间的贪婪、欲望、幸福、短暂的得到都在尘世间，红尘啊，西方也是。好，我们看被称为十四行诗中最美的一首，我们英文好的同学啊，不是同学啊，英文好的朋友保证就看到这个十四行诗的这个韵在里面，就像我们中国唐诗宋词的韵都在这里面啊，多美啊！我们有空自己在网上下载，这是莎士比亚最美的十四行诗，大家说这是典型的伊丽莎白写的，典型的啊，都有，大家看网上都有，莎士比亚是全人类的遗产，不需要版权啊。我们中文有好几种方法，我给大家看啊，一个是我要将你比作夏日吗？你比夏日更可爱更温柔。还有一种版本翻得多好，对吧？那你的永恒之下将不凋残。但是这个要用古汉语翻多好，对吧？啊，好，这是另外一个方法。我能否把你比作夏季的一天？你可是更加可爱，更加温婉，是吧？狂风会吹落五月的娇花嫩瓣，啊。上面呢，我要把你比作夏日吗？你比夏日更可爱更温柔，是吧？今天西方的很多诗人他们的写诗，我们能看出来他们历史的传承，就是把心中最美的一个存在用女性的形象把它定位。为什么用女性呢？是跟基督教的圣母玛利亚传统有关，一种母爱，一种人类的母亲。人类学中的母亲意味着什么？繁衍子孙，意味着家庭，意味着和谐，意味着最后的爱。所以大家看那个拉斐尔的圣母子，每一幅圣母子都找佛罗伦萨最美的女孩，他说这个女孩的一生中最美就是瞬间，所以他三个月画好一幅以后，他就要找另外一个最美的瞬间，以至于佛罗伦萨最纯美的女孩都被他作为圣母玛利亚的形象。这是拉斐尔的油画。好，大家看这还有一个三种版本啊，第二个，对，好，我们看十七世纪怎么过去了，好，一下子过去了。我们看十八世纪，讲完我们休息一下。糟糕了，怎么糟糕呢？知识等于理性，科学等于理性，科学知识等于真理，基督教靠边站，神父们你贪污腐败的机会都没有了，我们不奉献了，对吧？我们把你的教堂抢过来变成酒吧，开咖啡馆，诗人们到里面去喝咖啡喝酒。那么谁来做这个主呢？哲学家们，启蒙运动。所以启蒙运动出现了一大批哲学家，他们也写诗，他们写诗的目的开始什么呢？抨击教会的传统，抨击对君王的这个尊重，抨击对一千年传统的这个传承，强调什么呢？谁是有知识，谁就是最高的理性裁决者。这把火是谁烧的呢？伏尔泰，法兰西思想之父。所以法国无神论的家乡，法国对基督教的摧残最厉害，所以法国今天所受到的恶果也是世界第一，因为他对整个传统进行摧毁。摧毁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理性主义所做的，叫肉体消灭，关进巴士底狱，把所有的诗人，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这个在那地方无病呻吟的，他认为这些诗人是无病呻吟，全部关到巴士底狱。巴士底狱啊，很可怕。这批人呢，形成一个朋友圈，叫北科全书派，写的小说、写的诗都是什么呢？战斗性很强的，有点像我们文革期间的大字报。审美啊都没有了，伏笔性都没有了，风雅颂也没有了，完全是西文，战斗的那个西文啊。好，你看这个是雕塑啊，著名的雕塑，这个伏尔泰。当时伏尔泰流到什么地步了？你想成名，给他写一封信就行了。 就伏尔泰相当于今天的万维网、因特网，像微信 WeChat， 只要他给你回信，马上全世界欧洲的知识界都知道你是谁，因为他每天要写信给很多人写信，哪个哪个怎么讲，哪个哪个怎么讲，就是相当于这个江湖大佬、学界的这个第一把手，就是靠那个写信，鹅毛馆拿那个鹅毛笔写信，他写了信，马上追求他的人都知道啊，老师最近有什么消息，马上他的信抄好多份寄给传，到处传。思想家，其中有一个，比如有一个叫卢梭的，来自瑞士日内瓦，当时很穷的一个小青年卢梭啊，就是因为投稿写了一篇文章，投稿被伏尔泰看中了，一下变成法兰西上流社会的名人。但是卢梭再走一步就得罪了他，结果马上市面上出现卢梭所有的丑事坏事的消息，历史学家考证出来，第一个谣言制造者就是这位大思想家，就说明这个很有意思啊。好，不讲了，过去了一个世纪，过去了启蒙运动啊。我们先看十九世纪初啊，十九世纪初被称为浪漫主义。为什么叫浪漫主义？跟启蒙运动为什么是相反的？启蒙运动是知识、理性、科学走向无神论，启蒙运动啊，走向我们今天的无神论。为什么在启蒙运动走向欧洲十九世纪工业革命跟实证主义的中间出现一个大低谷？就是大低谷在思潮上称为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是针对启蒙运动的理性开始强调，我们人类靠理性是活不下去的，我们还有情感，我们这些情感是连接着什么，一个小草、一朵小花、秋天的一场雨和这个夏天的一道闪电，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所以浪漫主义运动在当时呢，实际上是对启蒙运动的一个纠正，一个纠正啊，尽管这个纠正是很弱很弱的，主要是靠一些诗人。所以浪漫主义时期呢，文学家、小说家不重要，浪漫主义的诗人最重要。因为诗人有个优点，管你看不看我都得写出来。就像人家讲，中国大陆1949年以来没有什么优秀的长篇小说，但是每一天都有诗出现，都有中国人内在的心声诗出来，因为诗人他不需要你承认，对吧？好，看看诗人的智慧在浪漫主义时期表现在精神跟信仰，另外中世纪1500多年的传统，还有主体性的意志。所以主体性的意志是当时有一个大哲学家康德，康德在看了卢梭的小说以后豁然开朗，我们人类的启蒙运动不要走向另外一种崇拜，就是自然科学的崇拜，理性崇拜比偶像崇拜更可怕，是吧？所以说在康德的哲学中，卢梭变成了启蒙运动的第一个作家，他是有诗性智慧的哲学家、小说家，他的很多小说是带着诗一般的法语写出来的。歌德那更了不起，我们德国如果说德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这个第一页，第一个人就是歌德。我一会儿给大家详细介绍歌德。歌德同时期一个伟人是席勒，历史学家啊，德国这两个，法国很多，但是只有一个进入了浪漫主义。下面是其他的，还有雨果啊，一会儿再讲啊。华斯华兹跟启蒙运动走不一样的路，他跟一批诗人好朋友躲到那个湖里面去，就像我们到我们多伦多最北边那个湖，一般人不去的，在边上买一块地，盖一个草房住在那，每天面对着大自然和落日，听花鸟草虫的声音写诗，完全离开工业化的伦敦啊这些大城市，到湖边上去。所以华斯华兹呢，形成了他的所谓湖畔派诗人，浪漫派啊。好，另外一批呢，走出英国到希腊去，到意大利去，看看被土耳其蹂躏的古希腊的那个爱琴海还在不在了。所以浪漫主义呢，有在湖边上的，有到地中海去的，有到爱琴海的，还有自杀的，还有游泳淹死的，就是因为离开了家乡到外面去。但是他们都很奇妙，留下来了被称为浪漫主义的名诗，都翻译成了中文。五四运动以后这些人都被翻译成了中文，所以我们他们的翻译影响了中国的现代诗，现代诗啊都是他们的翻译 不可能把它们翻译成古典诗，这又翻译成现代诗，正好跟中国的白话文运动连在一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普希金，我指个例，普希金多词啊，俄罗斯十九世纪初才有世界有名的文学家，落后于我们的孔子、老子、庄子多少。有一个俄罗斯的汉学家就告诉我，他说你喜欢我们俄罗斯文学，我说我很喜欢，他说比起中国文学我们是 小老弟，我说怎么讲，他说我们从普希金才开始，普希金之前俄语就是老百姓的语言，根本就没有这个诗人的这个语言，虽然也有都是民歌啊，不可能影响欧洲影响世界。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开始进入卢梭啊。